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7838@qq.com。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位朋友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位投稿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哥你好，你可以叫我小雷，我呢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希望大家多多谅解。我是从去年开始听你的夜谈栏目的，当时听了之后啊，就一直想投稿，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时间，后来因为忙嘛就没再听了，一直到今年吧，现在上班每天都会戴着耳机从早听到晚，已经持续小半个月了。我呢在我讲故事之前顺便提一下，我这个人的性格呀比较虎，属于那种我哪怕是被鬼吓着了我也得冲上去揍他一顿那种。那我就不废话了，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事儿吧。而我要给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时至今日我想起来都会害怕，特别是听着你的夜谈然后回忆这个事儿，浑身冒鸡皮疙瘩，汗毛直立呀。这件事儿是发生在前年年末的时候，我父亲呢接了一个乡村公路的浇灌的工程，由于他另外有其他事儿没时间去做，就让我跟我表哥的爸爸，就是我姑父，两个人先去现场购买一些木板呢，用来架模，就是拦住混凝土的那个模板，然后还买了一些其他需要的电动工具。当天晚上就我跟他还有他请来拉货的师傅三个人开着一辆货车拉着这些东西就去了。那个村庄是很远的，距离出国也就几十公里，真的是非常的偏僻啊。到前年也就是2019年，村子里面都只是沙子铺设的道路，而这个村子呢坐落在大山的山腰位置，周边也就他们这一个村，站在山腰上能看到对面的村子，反正啊这个村子非常偏僻，这个是前提。那个司机呢连夜回家了，从我们县城去到那个地方要4-5个小时的车程，距离不远，路不太好走。当地的村长给我们安排住的房子是一个废弃的学校，而事情呢就发生在这个学校里面。第一次去已经有总包工程的老板叫来的混凝土车的司机，就两个车，其中一个呢带着老婆，他们三个还有一个是开挖掘机的小伙子，6个人。当时呢我就跟我姑父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这是以前的学校啊，荒废了10多年了。然后另外的司机住2个房间，是那种以前的老师办公室那样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住了一个老师的办公室。这第一趟啊，其实没啥事儿。事情发生在去第二趟的时候，这第二趟去啊人多了，我表哥表嫂以及他老丈人都去了，去做工人。然后由于第一趟去的时候我是跟我姑父住的，我体验过他那种特别厉害的呼噜声，我就想着吧，别跟他住一块了，这个影响休息啊，自己找个房间得了。然后呢就我姑父跟我表哥的老丈人啊，咱们这儿为了方便故事叙述啊，称呼他为伯伯，他们两个人住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教室，然后旁边呢是我表哥表嫂住了一个原教师办公室，再旁边是一个空旷的老教室。我就想着这个地方没人住，我一个人进去方便呢，我就卷着铺盖卷和被褥到那个房间睡了。由于是山区，那个屋子有些受潮，有一种很重的霉味儿，我也无所谓了，就这么睡着了。当天晚上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感觉那个破旧的老窗户像是被风吹动，发出那种木质窗户撞击的声音，玻璃也碎裂了粘在上头。这个撞击声把我吵到了，感觉我好像是醒了一般。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冷风袭来，我身子当时就感觉一沉，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我是可以睁开眼睛的。那会儿环境特别的黑呀、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我却能模模糊糊的看见有一个身影压在我腹部的位置，就这么对着我。我能大致的看到他是长发，脸部黑漆漆的，可是我却能感觉到我是看得到他的眼睛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总之他就这么压着我，我那会儿就慌了，使劲挣扎想发出声音，可是我哪里动得了啊，全身就像是被钢丝给捆住一般动不了，喉咙使劲想要发出声音，想让我表哥表嫂听见，因为他们离我最近呢，就在隔壁，可根本就发不出声音来。我就这么一直努力要挣扎想要发出声音，持续了有好一会儿，我感觉我表哥和表嫂可能是听见我的声音了，把所有人叫醒，全部到我房间看我。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我姑父说，这小孩啊被鬼给害了。然后那个伯伯就说不能把他叫醒，叫醒之后对他不利。还有那些司机师傅也都是一脸惊恐地看着我，可我表哥说不叫醒也不行啊，就硬是去摇晃我了。那会儿我就感觉哎，我醒了，可是醒过来我发现根本就没人来找我，我还是处在那个空旷的屋子里头，仍旧在努力挣扎和嘶吼，但就感觉吧，我好像是处于睡着的状态，做了个梦，梦里叫喊着我表哥他们来救我，可是我醒来之后发现我还是处于被那团身影压住的状态。前前后后这时间大概持续了得有一个小时啊，这是自我感觉的啊，因为那段时间在脑海当中的感觉是非常漫长。我正儿八经醒了，浑身上下全是汗，那汗都浸湿了我的衣服和被子。我看了一眼手机，当时是凌晨一点多，我就寻思着做噩梦了，又或者说被鬼压床了，继续睡，因为第二天还得干活呢。我刚感觉迷迷瞪瞪要睡着的时候，窗户又被风吹动，又是一阵冷风吹到我的位置，又是那个身影压住我了，还是跟上头一样努力挣扎想要发出声音。但是这个第二回压我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我又醒了，又发现是个梦。可是当时呢，我本能已经感觉很害怕了，这都两回了，但是我的房间因为没把电线引过来也没有灯，我也没办法呀，只能把被子裹得死死的，有一种不让任何东西钻进来的感觉，实在也是挺困的。大概就在两点半左右我又睡着了，而那个他又来了，又是压着我看着我，而我还是重复之前的一切动作，一直到我感觉凌晨四点钟那个东西才消失的，我就醒了。我觉得吧，可能是因为天快亮了他就消失了。那会儿我就沉沉的睡着了，一直到天亮，起床以后我也没跟人提这个事儿。可是当我在洗脸刷牙的时候，我表嫂突然问其他人，也包括我，他就问昨天晚上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呢，像是人发出来的那种嘶哑的声音，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哎呀，我本来还想去上厕所的，可是听见这个动静啊，我没敢去呢。然后那个司机师傅的老婆说他也听见了，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讨论。我虽然没跟他们说话，可是我那会儿汗毛都下起来了。其实天亮以后我醒过来，我都以为只是做了个梦。我好半天才跟他们说，那个声音是我发出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讲了我以为是梦的那个经过。他们可能感到害怕了，可毕竟不是当事人，没人在意。后来吃了早餐就去干活，吃到午饭的时候，村长过来说想要给我们当工人，我们答应了，毕竟有村长给我们做事也方便跟村里人沟通嘛，就留他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讨论这个事儿，村长听到之后就说，其实这个事儿啊，以前学校还有学生的时候，那些老师住在学校就遇到过，经常晚上被鬼压床，或者看见脏东西黑影子之类的， 后来闹得人心惶惶，学校就没再办下去，所有学生转到对面山村上学去了，学校就废弃不用了。我当时听村长讲到这边，我就知道我可能是真的遇到阿飘了。可是那会儿大白天没怎么害怕，我还进去我自己的屋子休息了一会儿呢。下午干活之前，我透过那个我感觉能发出声音的窗户，看到对面山头有好几个坟头，但是我呢是那种老母猪，只记吃不记打的类型。晚上干完活，我就硬觉着不信邪，我非得跟他碰一碰。我吃完饭的时候喝了两碗云南那边自己酿的白酒，52度的，当时的目的其一呢是为了酒壮怂人胆，其二是喝醉了好睡觉啊，睡着了之后啥也不知道了，随你折腾。果不其然，两碗白酒灌进去，喝醉了上床睡觉了。白天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灯泡搞好了，这个也给我壮了不少的胆子，就这么开着灯睡，因为喝了太多酒啊，就直接睡着了。可是到了凌晨12点多那边，我莫名的自己就醒了，当时懵啊，我之前喝这么多酒一般到第二天都不一定醒的，怎么那天晚上真是无奈呀，12点自己就醒了。醒过来以后我看了一圈，所有人都睡了，我不敢睡啊，酒醒了之后我就犯怂了，我也不敢爬起来关灯，也不敢睡，就这么窝在被子里蒙着头。而这个时候冷风又吹来了，可是由于灯亮着，那股风只是把窗户撞得一阵响，它好像是没能进来，反正我是不敢睡啊。突然外面门口好像来了一只猫，在我门口不远处发出那种像是发情啊或者是被惊吓到的那种尖锐叫声。我听那声音就像是在我门口，因为我就在门边上打的地铺嘛，就感觉那猫啊离我特别近，连50公分都没有，它就隔着门在那叫。我这边吓得缩得更紧了，而那个猫叫了一会儿不叫了，又过一会儿又叫，持续了这么3次，都是那种极为让人感到恐怖的叫声，每次都像是在我的耳边。我就这么害怕的听着，没办法呀，玩着手机分分神，哪怕我再困我也不敢闭眼。现在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这个时间很短，其实当时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一直到凌晨4点钟左右那个猫不叫了，村子里头的公鸡也开始打鸣了，我这才敢睡的。而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绝对不是鬼压床这么简单，那个东西是真的。第一晚在我身上，第二天晚上因为猫的原因还有我的灯开着没睡觉，它就没进我房间，可能我估计吧是那个猫看见它了。天亮之后啊，我把这个事儿给淡忘了。写到这儿我真的有点佩服我自己，我还是不服，觉得我晚上可以继续一个人睡，哎，喝醉了睡。这里得提一下啊，我们从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学校旁边有户人家，就一个老奶奶，88岁了，人家光着脚丫子来帮我们给破旧的学校除草，并且老人家走路还带风啊，很健康，平时呢也会给我们送一些自己种的菜，这老奶奶人很好。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老奶奶抱着两颗白菜，一样没穿鞋子，一样小跑着给我们送菜。可是那天她送完菜却没走，在那里突然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晚上天黑了就别出门了，早点歇着，这里晚上会有不干净的东西。我的天哪，我整个人在老奶奶这句话一出口的瞬间崩溃了，直接浑身炸毛，啥也不管了，直接回房间卷着铺盖找我姑父他们睡了。我也不管他打呼噜不打呼噜了，这不撞鬼就行啊。后来一起睡之后就相安无事了，一直住了半个月，再后来因为下雨我们就回家休息了。到了第三次去的时候，因为我姑父有事儿，第三次他没去，我当时原本是睡在他旁边嘛，而那个伯伯睡在离我们2-3米左右的距离上， 因为他没去，那个屋子就只剩下我跟那伯伯两个人，我旁边就显得有些空空的。但是由于之前发生的事儿，我告诉了我妈，我妈跟我说，你下次去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刀。哎，我就带了一把匕首放在枕头下面，一直在那里坐了一个星期都没事，可好死不死呀，后来有一天我表哥要回家，把我的匕首拿走了，好像是因为打架闹事吧。他走了的那天晚上，那个黑影又来了，还是一样，窗户被风吹开，还是那一阵冷风，我又被压着了。这次幸亏是伯伯在我旁边不远处听见了我那种嘶吼声，又联想到之前我被害的事儿，他就立马咳嗽一声，然后起来点了支烟叫我，我就醒了。出了这档子事儿，第二天我直接不干了，任我爸怎么说，我直接开着车就回家了。后来我干了别的工作，再也没敢去，实在是被吓破胆了。我虽然不去了，可是我表哥他们还得接着干呢。隔了小半年功夫吧，我表哥突然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他也遇到我这个遭遇了。我当时还有点没听懂，我说你遇到啥了？他就说，我遇到你遇到的东西了。我的经历啊，写到这儿就算是讲完了。说实话，我在打字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写着写着还是情不自禁的冒冷汗。这最后一个故事经历的地方就在云南的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八步乡的老山村，这个村子就叫老山村，这个有胆子大的朋友可以去试试啊。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走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投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过最后我说一句，我可没胆子去闯一闯。当时大凯我呢，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浑身发毛了。为什么我不太愿意做这个鬼压床啊，或者说是梦境之类的故事？因为我总觉得这些东西很虚幻缥缈，你做梦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这很正常，对吧？梦不奇怪你会记得住吗？或者说所谓的鬼压床现在也有一些科学上的解释，比方说什么睡眠延迟啊，或者说是啊，或者说大脑醒来的比身体早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科学的说法。哎，我其实不太愿意做这种类型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朋友的投稿之后，我就觉得嗯，这个得做一做了，十分具备真实性啊，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不是自己一个人经历这个事儿，并且呢，他那种被鬼压床之后沉闷的嘶吼啊，或者是那种沙哑的叫声，哎，旁人也是可以听到的。并且还有村长的说法，老奶奶的说法，这个地方不干净。并且呢，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或者说是我想象中的深山老林啊，这种奇闻怪谈应该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最后咱们又把话题回来了啊，大家如果真的想去某些地方，或者说是听说过的某些可怕的地点去历险的话，大概个人呢不太建议，但如果您非得找那个刺激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您可以听一听咱们的大凯夜谈，过过这个瘾就行了，没必要非得去以身犯险。哎呦，这个故事真的把我吓坏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的呢？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想给大凯分享一下您的个人经历的话，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四群54676868684，把你想说的发送给群主就可以了。还有第三种咱们最常用的投稿方式，把您的稿件发送到邮箱13147838@qq.com， 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